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日子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我们又见面了，在这里依然有我们两个人来主持，在我旁边的是刘芳，我是杨天成。刘芳你好。
天成你好。
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，就是真主问的问题，还有男人研究所有关工作的问题。那我相信呢，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，我们都经历过不同的一些难处啊，一些压力啊，一些艰难的事情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遇到一些你人生当中难处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是如何面对的呢？
哎呀，这个问题啊，我想呢，如果对于女性同胞来说呢，可能会比较有共鸣。就是第一，不行啊，我要赶紧找人说，就是一定要
找一个伙伴对象来去诉说。
对，一定要先可能把心中的这些的苦楚也好啊，或者说这些烦恼也好啊，去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倾诉。
当你倾诉以后，这个事情就能解决了吗？
当然不是，但是这个是第一步啊，我要先把我内心那个很着急的那个。
先把它吐出去，
先把它吐出去啊！所以说呢，我们后来也要想一下，这个接我们垃圾的人呢也很辛苦，
就是不断的在收。
哎，对，所以说啊，有时候虽然说呢，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哈，因为你需要去把自己的这些东西呢压力先减少一点，你再去想要如何面对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呢，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啊，你不停的抱怨，不停的说。但是你没有想怎么去解决，怎么去面对它。那这一点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解决了，那你这个苦难，你这个痛苦才可以慢慢的过去嘛。但有时候啊，我们知道，哎呀，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嘛。就是因为哎呀，我暂时想不出来怎么去解决
它嘛，所以活在一种迷惑的当中，彷徨的当
中，就觉得很无助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你真的亲密的朋友，你的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。那因为他们在旁边支持，虽然说他们也知道哎呀没有办法真的实质上的去给你什么样帮助，但是他们在你身旁啊给你鼓励呢，也是让你心里面会好过一些。那么如何去面对呢？就我自己来说啊，有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呢，我想当我自己很焦急很烦恼的时候，我要提醒自己先啊不要忙着去乱做事。手不要乱动先，就比如说你说溺水的时候，你在水里面
越动越往
下沉，越动越沉，你就先让自己理智上提醒自己要冷静一点。那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呢，你就先把它放在一边，好，可能慢慢过一段时间，也许就会有转机了。
所以那你能做什么呢？
我能做什么哈？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，很重要的倾诉，但是不只是跟人倾诉，也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去跟他倾诉，因为他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可能都已经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你那种烦忧了，但是主，你不用语言去跟主沟通，你就要跟主说，哎呀，我最近这件事情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心里面的苦闷，他就可能会安慰你了，他跟你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把这件事情交给主以后，我就说了，过一段时间也许就会有转机了。
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我很多年以前读书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读书很忙的，而且呢在经济上呢也有很大的缺乏，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交学费啊，去生活呀，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很紧张的。那当我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呢，我的确是无助无力的，无能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我就在房间里面就对着主，其实看不见，但是我对着主来讲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你帮助我。那么其实在头脑当中出现了一个图画，就是说你看看你住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顶呢？然后你那个冰箱里有没有吃的呢？有没有床睡觉呢？
是，
我一想，哎，的确我很多人是没有房顶的，我还有房顶，有的人冰箱里是空的。虽然你是说无助无能， 你觉得很艰难，但是依然的你能够生活，每一天继续的读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呢是给我很多恩典的，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带领我，他供应我，他保守我。
嗯，
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疑惑的，有时候真是无能的，但是呢不要忘了主是帮助我们的。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真主问的问题。问什么呢？一起来听。
人的一生，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。今天主尔萨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，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。
今天主要问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疑惑呢？
以下是一个在黑暗中见证曙光的见证。一个女孩子小的时候，家中充满了暴力苦毒，因为爸爸常在外拈花惹草，脾气暴躁，回来又对太太及女儿拳打脚踢，她的母亲只能够逆来顺受，又常常暗自的哭泣。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她和妹妹也变得苦毒和暴力，长期受虐待，母亲精神也有了问题，也常常跟女儿吵架，一家人的关系都不好。爸爸回来的时候，三个女子常是胆战心惊，生怕又是一场打骂战。这个女孩子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了，觉得家里就像一个黑暗的地方，没有欢笑，没有爱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爸爸打至残废甚至死亡。母亲也试过被打到重伤要入住医院，还有她也尝试过被爸爸打到吐血。他13岁的那一年，在忍无可忍之下，他报警。虽然爸爸极力地否认有虐打妻儿，由于他们满身伤痕，他们还是要入住政府的中途宿舍。这个女孩子甚至想过自杀，后来得到舅舅的帮助，她往英国去读书，并且相信了主尔萨。当他让主尔萨成为他的救主后，他也终于学会了笑，觉得人生不再是黑暗一片。过往他不懂得如何跟母亲和妹妹的沟通，回家只是吃饭睡觉，现在他每天晚上跟妈妈畅谈一番才各自的去睡觉。妹妹也惊讶于姐姐的改变，她对姐姐说，姐姐，你去了英国2年，现在回来了，为什么整个人都改变了，而且现在常常的有笑容呢？他回答说，是尔萨麦西哈改变了我。让我们相信在黑暗中还是有盼望的，只要我们懂得来到尔萨麦西哈这里，并且求告他的帮助，并且相信他会帮助你。下面是一个记录在天津的故事。
在漆黑一片的海上，狂风大作，海浪翻腾，小船又被海浪摇撼，艰难的前进。忽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黑影，看不清楚，但是在那个场景，不是许多鬼的故事情景吗？门徒们害怕甚至呼叫，他们也许听见许多关于海难的故事，甚至有些人不明不白死了的人如何冤魂不息，是要找陪葬海上的传说，他们也听过不少啊。他们害怕呼叫说，是个鬼怪，然后听到主的声音说，放心，是我。 门徒听见稍微安心，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肯定那个黑影就是尔撒。惊魂稍定，主离船还有一段距离，布特鲁斯敢于发出一个请求，他说：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。主说：来吧。布特鲁斯真的站起来跨出船外，真的，他站在海面上，然后他尝试走一步，真的，他没有沉下去。当他在海面一步一步很艰难地行走的时候，他看见海浪翻腾，听到风仍在狂笑，他在想，我真的可以这么走到尔撒那儿去吗？他心中产生了疑惑。就在他开始疑惑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往下沉了，裤子都打湿了，而且还是继续往下沉。这样的情况叫他更确信自己的怀疑，但是离船又远，他觉得自己要没命了。也许他也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，留在船上等候主那就更好了。最后他发出呼喊：主啊，救我。其实他那个时候离主已经不远了，主赶紧伸手拉住他，他就停止了下沉。但是请留意主说什么，他说：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
怎么可能不疑惑呢？你可能也这样想。这段经文给我们吩咐的信息，一方面主十分乐意让我们惊艳他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在主回答布特鲁斯的要求的时候，当布特鲁斯要求主让他在海面上行走走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主的回答是那么的简洁，没有半点的犹豫。主的回答是说：来。主没有请布特鲁斯想清楚，或者是再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在海面上走过来，没有。主也没有提醒布特鲁斯要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想清楚再来请求，都没有。听见布特鲁斯的要求，主就是爽快地回答：来。纵然他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主知道布特鲁斯就算是在海面上行走，但他也会疑惑，一疑惑就会下沉等等，这些主都知道的。他仍然对布特鲁斯说：来。因为他乐意让布特鲁斯经历他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应允布特鲁斯这个要求。布特鲁斯的要求是要像主一样在海面上行走，他相信主的能力，也相信主能够使他在海面上行走，他想经验主超自然的能力。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的超自然的能力，只是没有多少人敢向主提出这样的请求。十二个门徒中只有布特鲁斯一个人提出，他们看到主展现他的超自然的能力在海面上行走，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他们没有像布特鲁斯那样去经历主的能力。布特鲁斯走到海面上，也没有其他门徒跟着他走出船外，因为很多人都想看一看布特鲁斯究竟会怎样，他们没有布特鲁斯的信心，也没有勇气跟着去。他们只想看看究竟布特鲁斯是真的能够走到主那里。正是这样的心态叫许多的人没有经历主超自然的能力。有人或许会笑布特鲁斯，说他弄湿了自己的衣服，但是请不要忘记，除了主尔撒以外，布特鲁斯真的在海面上行走过，他相信主有能力叫他在海面上行走。 没有信心去提出要求的人是不要笑布特鲁斯的。主没有笑他，也没有责备他提出这个要求，只是责备他在经验的过程中因看环境而有的疑惑了。如果我们相信主愿意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去求，但是要等候主的回答。唯有主回答说好的，这时候我们才行动。如果没有主的应允，就不该按自己的意思而去行了。布特鲁斯就是在尔萨麦西哈答应他之后才走出了船外，如果主没有应承他，他也不会出去的。布特鲁斯的经历也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求主让我们经历他超自然的能力，我们就不该疑惑，就该坚定地相信，否则恐怕我们会害怕，周遭恶劣的环境使我们会觉得好像没命了，甚至后悔曾经这样的要求主。纵然在恶劣的环境中，主仍然的拯救不会让我们被海水没顶的。如果主能够，他也可以使我们能够。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呢？这样坚定的信心，我们就不再有遗憾呢。每日经文选读，心里的筹划在于人，舌头的应对却出于主。人看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清洁的，主却衡量人心。当把你所做的交托主，你的计划就会成功。
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。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。良友电台制作。
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，在这里由刘芳和杨天成主持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有关工作跟休闲的关系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。你一听我的声音啊，就知道我是所长高文了，对不对？研究男性啊，是我的兴趣，但我的兴趣呢，绝对不止这一个。我也喜欢钓鱼和看电影，所以你看，在我的研究所里面啊，还有一个房间里摆着沙发和碟机。那么有时呢，我研究累了，会坐在沙发上休息休息，也会挑选一部影片来看一看。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吗？因为啊，我的工作在告诉着我，休闲和工作同样重要。当然，你不要以为呆坐在电视机前啊，收看几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就是好的休闲方式。相对来说呀，积极利用休闲时间，却需要一定程度的挑战和计划。你可别说啊，我连这个都做了研究。 理想的做法呢是这样的，选择与兴趣和生活方式相符的活动来休闲，而非简单的做一些当下方便的事情或是你的朋友想做的事情。那么我提供几种不同类型的休闲活动，看看其中啊会否有你喜欢或者感兴趣的。那么第一个嗜好就是较为健康的嗜好，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摄影、音乐，那么不管是弹奏啊或者是聆听，还有园艺、种花种菜什么的，然后编织、绘画、集邮、爬山、露营、钓鱼和观鸟等等。那么第二呢是阅读，这是一项有益思维的活动，而且啊让人能够摄取知识或者寻找灵感。不同类型的书籍呢，如文学、科学、历史啊、天文、地理、传记、心理学等等，可满足不同人的需要。当然呢我也会鼓励你尝试写作，不一定要达到出版的目的，但把内心所思所想的记录下来也是不错的休闲方式。第三啊，浏览网页，网上呢充满各种供人消遣的玩意儿，如收发电子邮件呢，认识新朋友，进入聊天室和讨论区，网上购物，玩游戏，听音乐，以及参观各地名胜等等。那么第四呢是旅游，这是近年啊越来越火的休闲方式。那么我会建议你呢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出去，一方面呢出于安全的考虑，另一方面啊在旅途中增进人际关系又是一番收获。如果不方便呢远距离的出行呢，那参观当地的博物馆、美术馆也能够增广见闻。第五呢，游戏和猜谜也是休闲活动。那么有些人喜欢玩桥牌来舒缓身心的压力，有些呢则喜欢玩棋盘游戏，如国际象棋啊、中国象棋或者飞行棋等等。那么第六啊是运动，当然是很健康的休闲活动。许多人呢喜欢参与团体运动，如足球、篮球、排球等等。那么这些运动啊既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，也可以增进社交的关系。那另有些呢则喜欢做一些较个人化的运动，比如说跑步啊、游泳、滑雪、溜冰等等。那么最后第七项啊，我要介绍一下义工活动，这是现在逐渐开始普及和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了。帮助他人的活动能吸引不同年龄的人士参加，那么你可以呢运用自己的专长和技能协助不同的团体工作，例如孤儿院、医院、学校、儿童院，还有受虐妇女组织，以及啊各个社会关怀团体等等。那么我相信呢这种休闲方式不仅能够让自己得益，也受惠他人，是非常有意义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你的休闲活动有没有哪几项是我刚才说到的呢？如果有的话就继续坚持下去，并尝试开展更丰富的其他的项目。如果没有呢，那就真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如何创造性的运用休闲的时间了。欢迎你随时发短信回应我的研究，我是高文所长，下次再见。
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什哈。
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 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我发现呢，我们人呢生活在一个大圆圈里面，这个圆圈不单是地球那个圆，我觉得是一个高压锅的里面。
哇，
那个高压锅呢就是很大的压力的，随时会爆炸。
哎，是啊，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哈，尤其是在一些节奏比较紧促的大城市里面哈，好像这个节奏越快压力越大。那这个压力呢很多方面哈，不同的年龄段也是存在不同的压力。那你说小时候学生的时候，哎，课业压力啦啊，又要上课又要补习还要培养兴趣爱好，是不是？那你说家长肯定也有压力，哎呀，谁家孩子又比啦怎么样。后来呢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没有完结啊。你说上大学了又工作，找工作有压力，哎呀，谁的工作又比我好了，然后又结婚了，哎呀，怎么又被逼婚了，又要被催婚，压力源源不断。后来呢，哎呀，刘芳自己就觉得其实这个压力呢很多时候是来源于比较。其实是你心态上的一个问题，但客观上来说可能你真的是有太多工作，你有太多的事情要去操心。但是呢我觉得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你怎么来看待你现在手里面所有的这些呢？就像我记得在开头的时候天成大哥分享，他说，哎呀，你房子有没有顶呢，对不对？你的冰箱里有没有食物可以吃呢？我们忧虑的事情实在是很多，但是其实我们也要看看哈，自己手里面所有的也不少。
对，当我们看到我们手里有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呢你是比别人幸福很多。
是，
如果你比较的话，你总是觉得没有的时候呢，你就想去要，想去要，要反而你给很多自己的压力。
是，那这个压力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就发现是没有办法一劳永逸解决的，是要一波又来一波平息，然后一波又来，然后一波再下去，有时候甚至更惨哈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然后此起彼伏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自己靠自己呢很难去处理好的。
的确，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，我们真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否则的话呢凭着我们自己呢没有办法，即使我们周围的人帮你也是有限的。所以呢盼望你也在人生的当中找到这位智能的主，他能给你人生的目标，给你人生的力量，来奔走每一天的道路。也欢迎你呢通过电邮来跟我们分享，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或者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好了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来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见。
再见。